那前段时间我们学习到耶稣医治人、教导人，但是当时的宗教领袖，他们不喜欢耶稣，他们批评耶稣，甚至说耶稣是魔鬼。我们看到连耶稣自己的家人也因为耶稣感到很尴尬，他们想阻拦耶稣不要再教导人，要回家。耶稣对坐在他周围的人说，凡遵行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弟兄姊妹和母亲，是我的家人了。那今天我们继续来听耶稣教导。我们打开圣经马可福音第四章，我们读一到二十五节。马可福音第四章一到二十五节，耶稣又在海边教训人，有许多人到他那里聚集，他只得上船坐下，船在海里，众人都靠近海，站在岸上。耶稣就用比喻教训他们许多道理，在教训之间对他们说，你们听啊，有一个撒种的出去撒种，撒的时候有落在路旁的飞鸟来吃尽了，有落在土浅石头地上的，土既不深，发苗最快，日头出来一晒，因为没有根就枯干了。有落在荆棘里的，荆棘长起来把它挤住了，就不结实。又有落在好土里的，就发生长大结实，有三十倍的，有六十倍的，有一百倍的。又说，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无人的时候，跟随耶稣的人和十二个门徒问他这比喻的意思。耶稣对他们说，神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若是对外人讲，凡事就用比喻，叫他们看是看见却不晓得，听是听见却不明白，恐怕他们回转过来就得赦免。又对他们说，你们不明白这比喻吗？这样怎能明白一切的比喻呢？撒种之人所撒的就是道，那撒在路旁的就是人听了道，撒旦立刻来把撒在他心里的道夺了去。那撒在石头地上的就是人听了道，立刻欢喜领受，但他心里没有根，不过是暂时的。及至为道遭了患难或是受了逼迫，立刻就跌倒了。还有那撒在荆棘里的，就是人听了道，后来有世上的思虑、钱财的迷惑和别样的私欲进来，把道挤住了，就不能结实。那撒在好地上的，就是人听到又领受，并且结实，有三十倍的，有六十倍的，有一百倍的。耶稣又对他们说，人拿灯来岂是要放在斗底下、床底下，不放在灯台上吗？因为掩盖的事没有不显出来的，隐瞒的事没有不露出来的。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又说，你们所听的要留心，你们用什么凉气凉给人，也必用什么凉气凉给你们，并且要多给你们，因为有的还要给他，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谢谢 Angela 姊妹的读经。大家早上好，很开心见到大家。我看到有一些新面孔，一会崇拜完后希望我们可以彼此认识。 我希望更多的认识你，非常的兴奋。我有一个有一幅照片，这是我特别用人工智能给大家设计的照片，这是圣经主题的照片，这是圣经里的主题，是现代版的圣经主题。我给大家提示，这是旧约里我们去参加男士露营的人应该知道，你看有一大群人是约拿记吗？很接近，但不是摩西吗？参加男士营的人，你们应该知道的，不是 Jeremiah， 不是耶利米书。你们的答案不错，但是一位女士 ，Money 很棒。这是箴言中被比作女人的智慧，箴言第一章第二十节，智慧在街市上呼喊，她在宽阔处发声。原文是有一个女性的她。那上周末我们教会的男士营会呢，就在学习箴言中上帝的智慧，非常好。这个被比作女人的智慧，她在广场上街市上呼喊，你看人群在干什么。照片中只有一个人在听，其他人各忙各的，听起来那街市上非常的吵闹，可能这个智慧的声音被淹没了，也可能人太忙了没有办法停下来听。但这个女智慧她非常紧迫，因为她有生命之道，她在呼求每个人，智慧比金子还贵重，我的话语里有安全，有生命，有快乐，但如果你忽视我的话，就会有毁灭和艰难。那很感恩，我们来看这位被比作女人的智慧，去思考上帝的话语。那你看这张照片，照片中我感到很不知所措，因为我的生命当中有各种的嘈杂声音，有很多的声音。那更大一点的声音是爸妈还有家人。也有来自新闻的声音，来自社交媒体的声音。还有我自己的乱七八糟的想法。因为有的时候我的想法是很乱的，我给大家看这幅画，目的不是说每个声音都有同等的价值。我爱我的家人，我希望我的考虑我家人的意见和说法。我知道家人爱我。我用这个照片想要说明的一点是，我们人生当中有很多的声音，当然家人的声音比社交媒体的声音要重要，大家同意吧？的确是这样。但因为我们人生当中有各种的嘈杂声，我们很容易会觉得不知所措，甚至呆若木鸡，不知道该怎么选择，有的时候甚至让我们感到焦虑，因为我怕做出错误的选择。那更糟糕的是，最糟糕的是，我们最需要听的声音可能会因着其他的噪音被拒之门外，而这最重要的声音就是上帝的声音。上帝的声音在各样的嘈杂中当中啊，如果被忽略了，我们就会忽视那位造我们的上帝，忽视那位对我们说生命之道的上帝。这位天父上帝，他希望把丰盛的人生，把罪的宽恕赐给我们，但是很多时候上帝的声音被拒之门外。我要为大家祷告，让我们可以在上帝面前 谦卑自己，认真听上帝的话，认真对待主耶稣的话。我们一起祷告。上帝，我们的天父，我们祈求你让我们每一天，包括今天听你的话语的时候，可以向你谦卑，祈求你赐我们清晰的思路，赐我们平安、安慰、希望、安心、把握、宽恕和喜乐，这样我们才有充满信心、富有成效的生活。我们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那今天我们学习马可福音第四章，耶稣在向人宣讲上帝的国度。上帝的国度，耶稣一开始就说，上帝的国度近了，你们要悔改信福音。像往常一样，当时有一大群人聚集在耶稣的周围，因为当时他非常的受欢迎，以至于呢，耶稣要上船，把船当作讲台来对人讲解。那当时的场面很吸引人，那大家来到主堂聚会的时候，前排是没有座位的，但我希望大家来到教堂聚会的时候可以尽量坐在前排，这样呢，后面进来的人他们不会因为需要走到前排的空位而感到尴尬。如果看到大家这么做，我心里面会非常备受鼓励，不仅因为大家渴望听见我说话，更多的是因为大家渴望听到上帝说话。是耶稣给人讲了一个非常简单的故事。我们打开圣经，马可福音第四章。如果你手上没有圣经的话，我们后面的书架上有这个英文和中文的圣经，或者你可以通过手机来读圣经。所以故事非常的简单，有一位农民出去播种。这个农民呢，他是谁？非常大方的撒种，到处都撒。那有些种子落在路上，但是路旁有很多人走路，那路旁的泥土很硬，那个种子被反弹回去了。不仅反弹回去，并且呢，种子还被鸟吃掉了。那这种子是浪费了。那有些种子或在土浅石头地上，苗是长起来的，有一浅浅的根，但是烈日一烤，你看太阳一出来，烈日一烤啊，这个苗就枯萎死去了。有些种子呢，落在杂草丛中，还有荆棘，也发芽了，但是呢，幼苗被杂草和荆棘挤住，无法结实。没有办法结实，有些呢落在好土里，结果是大丰收。这肯定是农民希望看到的结果，农民撒种是希望看到丰收。故事很简单，没有什么很复杂的东西在里面，但耶稣接下来呢，他就挑战群众，你们要仔细听，并且耶稣说话的时候是有紧迫性的，他开始的时候说你们听，然后结束的时候说有我可听的就应当听。如果你也在当时的人群中，你听到这些后你会作何反应？想象一下，你在当时的人群中第一次听到耶稣说这些话，你会有何反应？你不远千里来听耶稣说话，你听到耶稣能医治人，他教导人非常的出色，然后你来是希望得到生命的奥秘，然后他却告诉你这个有关农民撒种的故事，你会有什么反应？有些人会不感兴趣，特别是当时的宗教领袖，他们就是这样。我也可以讲这个故事，耶稣讲的故事并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成分在里面，就好像是个儿童故事，可能有更深层的意思吧，但耶稣并没有讲明，那有些人会不感兴趣，然后也懒得去搞清楚更深层的意思。 你可能会想，哎，我很好奇耶稣为什么讲这个故事，因为我知道耶稣有大权柄，耶稣的话里面也很有很多的紧迫性。我希望明白耶稣讲这个故事的深层意思是什么，我想要更深入的更清楚的知道。当时的十二个门徒呢，他们也跟其他跟随耶稣的人一样非常的好奇，他们很荣幸耶稣讲完这个故事的时候呢，他们与耶稣一同吃饭，然后他们聊天的时候，门徒就对耶稣说，你说这个比喻是什么意思，你的重点是什么。十一节耶稣对他们说，神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若是对外人讲，凡事就用比喻，叫他们看是看见却不晓得，听是听见却不明白，恐怕他们回转过来就得赦免。耶稣预料到会有许多人听了他的话会不明白，甚至他们会因为不明白对耶稣的敌对更深，但也有些人就像门徒，他们对耶稣的话很感兴趣，然后天国的钥匙给赐给他们了，他们就能明白理解耶稣的这个故事意义非常重大。十三节耶稣又对他们说，你们不明白这比喻么？这样怎能明白一切的比喻呢？这个比喻就像一把钥匙，能打开很多耶稣其他教导的意义。如果你不懂这个比喻的话，那么耶稣其他的事工对你来说也是个谜。那大家准备好听这个比喻的含义了吗？那很感恩，耶稣接下来就讲解了这个比喻的意思。十四节，撒种之人所撒的就是道，那撒在路旁的就是人听了道，撒旦立刻来把撒在他心里的道夺了去。那撒在路旁代表了那些心中对神的话语刚硬的人，他们听了神的话很多很多遍了，但是他们就像路旁一样，神的话语一临到他们就被反弹出去了。耶稣时代的宗教领袖就是心中对神的话语刚硬的人，他们早就对耶稣做出了判断，他们有自己的宗教，他们也建立了隔墙，证明自己是高人一等，我在墙内，其他人在墙外。他们并不是怜悯人，希望人进入到神的国度，但耶稣来，耶稣威胁了宗教领袖所要做的事情，因为耶稣对罪人说话，告诉他们上帝的赦免，告诉他们上帝会原谅他们。那宗教领袖感到耶稣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威胁，对他们的宗教是一个威胁，因此他们憎恨耶稣，并且开始密谋杀害耶稣。耶稣说，你们对这种回应不要惊讶，因为人不仅会对我的话心硬，更深层的是撒旦会来夺去人心中的道，这样的人心中是没有办法在神的道上扎根的。我们今天也有这样的情形，我们有很多关于基督教的好问题，比如有人会问这些问题：圣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了，它怎么可能是可信可靠的呢？我们今天手上拿的圣经真的是2000多年前的原稿吗？这个问题非常棒。或者说，如果上帝是良善的神，他为什么允许苦难在世上发生呢？为什么世上有这么多的灾难呢？又或者说， 为什么世上有这么多的宗教，但基督教说是耶稣是唯一的道路呢？基督教说这样的话不是很狂妄吗？你怎么可以说只有你是对的，其他人是错的？科学不是已经证明基督教是虚假的了吗？死人是不会复活的，我们怎么知道耶稣的确从死里复活了呢？那这些问题都是非常好的问题。如果你现在脑海里正在思考这些问题，我要鼓励你，我们希望全力帮助你来找到这些问题的答案。我们相信圣经里会有答案。但过去很多年来，我发现有些人问这些问题啊，他们不是为了找到答案，而是为了分散自己的注意力。有些人问这些问题，他们不是为了想要找答案，因为他们心里面已经做出了要拒绝耶稣的决定。那他们问问题只是分散注意力，他们问了一个好像得到答案了，就会问再问一个。他们心中并没有想要相信耶稣，所以呢，问问题只是体现了我不愿意相信这个心愿。所以我要警告大家，今天早上不要让耶稣的话从你心里面反弹出去。我希望你乐意来亲近耶稣，打开你的心门来听耶稣的话。耶稣说我们的心要是好土才能结果。你来亲近耶稣，不要对他有成见，就像世上的其他人，你要真心的寻找答案。那最好的开始呢，就是参加我们教会的福音课程。我们新年庆祝会以后也会有中文的福音课程，我们会花5周的时间陪你一起，我们会给你提供食物，让你亲自来看圣经里的证据。我们不会强迫你相信什么，但我们希望帮助你来自己去考察有关耶稣的事情，自己去找到答案。那第二种土壤呢，是土浅石头地。16节，那撒在石头地上的就是人听得到，立刻欢喜领受，但他心里没有根，不过是暂时的，极致未到遭了患难或是受了逼迫，立刻就跌倒了。那石头地就是那些没有扎根很深的人。现实情况是，有的时候跟随耶稣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耶稣没有应许说你来跟随我你的人生就会一帆风顺，这不是耶稣的话。耶稣说你来跟随我肯定会有苦难，肯定会有疾病，肯定会有艰难，甚至有些人会因为你的信仰对你区别对待，甚至你的家人也会恶待你，甚至有些人因为你是基督徒会为难你，排斥你。当这些艰难临到你的时候，如果你的信仰没有扎根很深的话，没有在神的应许上扎根很深的话，那你就会像土浅石头地上的人，土浅石头地上的情形，太阳一晒就枯萎了。你不要做这一类人。所以我要鼓励大家要深深扎根神的话语。这是为什么我们教会工作的目标之一就是在神的话语上扎根。我们教会有5项重要工作，希望教会还有基督徒个人都在这5方面成长。那在神的话语上扎根是我们的基础之一。刚才中的牧师提到300千万，我们可以转换一下是多少了，有这么多的人还不认识耶稣。我们不仅希望教会人数增多，我们还希望大家能与耶稣的关系更加深厚。那些问题是 今天你要怎样让神的话语在你的生命中深深扎根呢？这一周你要怎样让神的话语在你的生命中深深扎根呢？我希望这能成为你一生的习惯，但一生的习惯也是从今天开始的。上帝的话语怎样才能在你心里扎根，让你有深厚的信心呢？我给大家一些建议，每周来参加聚会，参加一个成长小组，你跟一小群基督徒，男男女女，一起读圣经，一起为彼此祷告。你这样去学习的时候，你会发现，这是你自己读经的时候没有办法看到的亮光。这是我们大多数参加小组的弟兄姊妹的经验。你个人读经的时候，你很容易就失去注意力，但是你跟大家一起的话，你不仅建立更友谊，你还能看到更多你自己看不到的亮光。如果你暂时没有办法成长小组，你就找一个基督徒，跟他一对一的读经祷告。我们有一些弟兄姊妹也有这样的情形，他们因为要去悉尼上班，没有办法参加查经小组，那我会打电话跟他们，跟他们交谈。当他们去悉尼上班的路上，他们会通过电话跟我交谈。那提摩太牧师呢？他有开展一些课程。他有一个圣经纵览的课程。那这个课程的话，我们会根据提摩太牧师的时间，在第二学期或第三学期安排中文的课程。我们会用几周的时间让大家看圣经不同的书卷是怎么联络在一起的。那这个课程会让大家对圣经有更深的认识。那我们展望新的一年呢的时候呢，需要确保自己心里面有足够的空间来深入上帝的话语，在神的应许上扎根。那你的孩子呢？你要怎样帮助他们培养深厚坚韧的信心？如果你是基督徒，你最大的祷告肯定是你要你的孩子信耶稣，就像我信耶稣一样。我们知道孩子们在人生当中会有不同的挑战，特别是初中高中的时候，他们越来越独立，他们开始认识到父母不是我的超级英雄，他们开始自己开车的时候就会批评父母开车不好等等等等。他们的同年人也会对他们的影响很大，甚至相对于父母的影响更大。因此面临这样的挑战，可能现在你就在面临来自孩子的这些挑战。那父母们，我要对你们提出挑战，你要确保自己不成为你的孩子信主来参加教会，来参加主日学，来参加青少年团契的拦阻。你在家里要跟孩子读经祷告，有时在家里读经祷告比来参加教会更难。我们家里的家庭的读经祷告有时候会因为吵架等等没有办法坚持，但相对来说每周来教会参加儿童主日学等等，你从小给他们打下深厚的信仰基础，当他们进入高中初中的时候，他们才有这个坚忍的信心去面临各种诱惑和挑战。那还有一种土壤是撒在荆棘里的，还有那撒在荆棘里的就是人听得到，后来有世上的思虑、钱财的迷惑和别样的私欲进来把道挤住了，就不能结实。长满荆棘的土是那些被生活的烦恼和欲望分散注意力的人。根据我的经验，这是我们当中最常见的，也是最让人感到悲哀的情形。 我曾无数次听到人说，他们说我过去是常去教会的，也常常去主日学，也是跟随耶稣的，但是后来生活越来越忙，我就不去了。这不是我特意要不去的，而是慢慢生活越来越忙，我就远离了。你此时可能想到一些朋友，你看到他们的生活也有这样的规律，他们不是一天早上起来决定说我不要跟随耶稣，而是生活中有其他事情，就像荆棘一样挤住了上帝的道，他们的事业比上帝更重要，他们找了新工作，或者他们周日要上班，参加小组的时候要上班，他们就没有办法参加，或者他们担心房贷，或者他们交男女朋友，他们不是基督徒，所以跟他们交往的时候没有来聚会。那忙得终于有时间停下来，你就只想看电视。我们的生活满满的安排了很多其他事情，以至于我们会忘了耶稣，我们会把耶稣从我们的生活当中挤出去。这就有点像锅里的青蛙，大家知道吗？如果我们把平底锅里装满热水，那热水呢可能会热水可能会让青蛙跳走，但如果你装满冷水，你把青蛙放里面，然后慢慢把水煮热，那青蛙会很舒服地待在锅里，适应水温，然后不会从热水中跳出来，青蛙会因此被煮熟。大家不要在家里试验哈，我不希望大家回家里做试验，但我认为这就是耶稣所说的我们人跟他之间的关系变坏的一种情形，不是特意的拒绝，而是逐渐的忽视耶稣。因此你的生活当中有荆棘吗？你要留意这些荆棘，因为耶稣说荆棘慢慢长起来就会扼杀神的道在你心里所做的工作，你会像那个不健康的种子，没有办法成长结实，因为生活的压力和焦虑会让你无法成长。那今天你就要做出改变，今天你听见神的话，你不要说我回家我要去做园艺，不是的，有比做园艺更重要的事情。耶稣的话紧迫性非常大，耶稣说有我可听的就应当听，你要听。那最好的时间就是今天，今天就要去做，今天我需要清理我生活当中的哪些事情，让我的生活当中有时间和空间来领受神的话语。我跟大家分享一个我个人的见证，这一周我有机会上周有机会参加男士营会，我听提摩太牧师的讲道，我感到上帝在对我亲自说话，我们打开圣经读真言，我很受激励。那过去一个星期我回到家里，我很累，我的本能是坐下来，坐在沙发上打开电视看电视，我会看一些有关侦探的电视剧，然后开始看，但是看完以后五秒钟以后是下一集，然后你发现哇，看着看着几个小时就过去了。上一周末听提摩太的讲道，我觉得这是我的问题，我需要解决。我不是说不要看电视，而是说我的头脑里都是有关电视剧的，因为你看得多了，你头脑里就会不断的回放你看的那些电视剧。这并没有让我感到休息。我不是说大家不该看电视， 而是对我个人来说，我有点放纵，因为只有上帝的话语才能够真正让我休息。所以其实我要从神的话语那里得到的东西，我居然跑去看电视，希望电视能给我提供这些东西。我需要花些时间来思想神的话语、神的应许。那最后呢，是好土，二十节，那撒在好地上的，就是人听到又领受，并且结实，有30倍的，有60倍的，有100倍的。那好土就是用信心和行动来回应神的话，悔改，生命被改变。那好土的特点是有丰收，好土出好庄稼，会是一场大丰收，收成100倍。好土是那些听见上帝的话语就心软的人，他们靠着上帝的灵把神的话语留在心里，上帝能赐下坚韧不拔的信心。你想要有果效的生命吗？你的生命当中会有一些人，你看到他们，你会觉得说，哇，这些人是我的榜样，我到了他们那个年龄也要做这样的人。他们满满的有圣灵的果子，那使徒保罗说到圣灵所结的果子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节制，这些圣灵的果子非常的美好。这些果子是通过领受上帝的话语所结的。你可能脑海里会有一些你崇拜的人，你能指出，哇，我看到上帝在这个人身上做出了很大的改变，我也要做这样的人。那耶稣说，如果你要做这样的人，那你就需要让上帝的话语在你的心里扎根，借着上帝的圣灵让你结出果子。耶稣希望我们活出用爱心侍奉上帝、侍奉人的生命。那你怎样在2024年用爱心服侍基督、服侍他的教会呢？耶稣拯救我们脱离以自我为中心的生命，让我们活出充满爱的服侍上帝、服侍人的生命。那还有一种果子，那除了善功，还有一种果子是上帝的道被传播开，成倍增长。那新约里不断提到福音被传到世界各地，会有艰难，会有逼迫，但是福音不断的被传开，成倍的增长，在人心里面扎根。基督教的运动，那因着耶稣在十字架上被羞辱、被牺牲，但神的道被传播，吸引整个罗马帝国的人，大多数罗马帝国的人成为基督徒，他们罗马帝国当时也成为基督教的国家。我们也希望中海岸是这样的情形，当我们基督的生命被改变，当我们被改变生命的基督徒去传福音的时候，有很多人会被吸引来。那祈求上帝这一年会在你的生活当中结出果子，并使用你为他带来改变。那讲到开始的时候，我提到我们的生活当中有各种各样不同的声音，很多不同的看法、不同的意见、不同的期望。今天耶稣呼召我们要调低其他声音的音量，大家看看，其他声音都没了，你看我的脸也改变了，就好像更光亮了。我不需要听父母的声音，不是不需要，我的父母对我很好，我该听他们的声音，但是只是调低一点点，不能比神的声音大而已。我需要保证上帝的话语、上帝的应许是最响亮的、最重要的声音。这段经文当中，耶稣多次提到听， 开始的时候你们亲，然后十次耶稣强调说你们要亲，你们应当亲，你们应当亲。第十节耶稣恳求我们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他在第二十三节又重复了这句话，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你要仔细考虑你所听到的话，你能听出耶稣说话的时候啊，故事很简单，但是事情很紧迫，因为这是关于你永恒命运的。你听耶稣的话就关系到你永恒的命运。祈求上帝让我们对神谦卑，领受神的话。那挑战是你怎样保证上帝的话语在你生命当中是最主要最重要的声音呢？我分享一下我个人的经历。那过去几年来呢，我背了很多耶稣的应许，神的应许，我很喜欢。因为当我很担心，当我生活遇到很大的难题的时候，我可以依靠这些应许。希伯来书说我永不会离开你，永远不会抛弃你。罗马书第八章二十八节，万事互相效力，让爱神的人得益处。这些人是按照神的旨意被召的人。有的时候我看到我的人生一团糟，我没有办法解释，但是我有信心。虽然我没有办法看清我的人生，但是神清楚，他在掌管我的人生，为了让我得到益处，我可以信靠上帝，他是我慈爱的天父。罗马书第八章后面还提到，没有什么能使我们与神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里的爱隔绝。当你半夜起来害怕，害怕一些事情，神的应许提醒你，没有什么，不管是天使，不管是魔鬼，不管是深处是高处的，都没有办法使我们与神在主耶稣基督里的爱隔绝啊。诗篇二十三篇，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当我们害怕的时候，这句经文也能给我们带来安慰和保证。即使真的是走过死亡，我也会通过这句话来鼓励那些临死的人，让他们依靠耶稣顺利度过死亡。那我会背诵神的应许。那你可能通过把这个经文贴在你的厕所门贴在你的冰箱上等等，你就抓住神的这些应许，不断的记住，不断的背诵，让你遇到事情的时候可以想起这些应许，让这些应许可以不断的来丰盛你的生命。那我还有一个方法四年前呢，我自己建立了一个歌单。四年前呢，我有这个焦虑症，我这个歌单叫治愈大卫头脑和心灵的歌。那我收集了一些赞美诗，很多赞美诗都是我们在星期天的时候有唱的。那这些赞美诗可以帮助我反思神的话语。我不是找那些乱七八糟的歌，因为有些赞美诗它甚至都不是讲圣经的。那我有挑一些可以帮助我回想神的性情、神的话、神的应许的歌，然后不断的让这些去听这些歌。那通过这些歌，上帝的话语喂养我的生命。所以很感谢我们的乐队帮助我们去通过赞美诗反思神的话语。那还有很多其他的办法，比如说成长小组、星期天的聚会、每日读经祷告，我们有英文的每日读经祷告日记。你怎样才能把神的话语建立在你的生命当中？你来到神面前，期待神在你的生命当中结果子。那弟兄姊妹，我们现在一起来祷告。 父神，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将你宝贝的话语赐给我们，让我们借着圣经你的话语认识到你是我们的天父，认识你的儿子耶稣基督，这是你赐给我们的宝贝礼物。我们当中还在寻找耶稣的人，请你赐下好奇心，让他们愿意去发现更多。我们借着你的圣灵，祈求你赐下柔软谦卑的心，帮助我们不断听你的话，并把你的话放在心上，深深扎根。请你赐我们和我们的孩子深厚又坚韧的信心，让我们在度过生活的难关时，可以坚守对你的信靠。我们希望福音可以一代一代的传扬下去。祈求你帮助我们抓住你宝贝的应许，我们忽略你和你的话语，请你原谅我们，帮助我们处理生活中那些可能会扼杀你话语的事情。请你借着你的话语使我们果实累累，改变我们，让我们像耶稣一样，如仆人般活出充满爱的人生，结出圣灵的果子。我们希望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节制的果子在我们生活当中结出来，吸引很多人来认识耶稣美妙的救恩。我们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